美国国会众议院3月27号通过了《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案》，理由是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全球经济的 18.6%， 经济规模仅次于美国。既然美国被视为发达国家，中国亦都应该是这样。中国则批评美国不怀好意，想住办法去打击中国。关于中国的发展身份问题，最近几年成为了中国和西方国家口水仗的一个焦点。中国一直死守自己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定位，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则认为中国毫无疑问是一个发达国家，不能够讲后者一啲道理都冇噶。撇开政治动机唔去讲，中国给予人的印象确实似一个发达国家，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比大多数公认的发达国家仲要豪华和先进，对外援助最近几年超过美国，花在一带一路的项目的钱数不胜数，高端国际会议纷纷移师中国，不是发达国家，并没有雄厚的财力支撑，怎能够做到呢？当然争议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定是发达国家，而家已经被政治化了，而不单纯取决于客观的事实。美国多次指责中国伪装成发展中国家，早在2020年2月向世界贸易组织下了最后的通牒，要求后者在90日内取消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资格，指控这些国家濫用 WTO 的有关规定，在全球贸易中获得特殊的待遇，并特意点了中国的名字。众议院这一次通过《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向国际组织施加影响，确保中国不能够在国际上以发展中国家名义去享受优惠待遇。如果中国真的成为了发达国家，无论在世贸组织还是在双边贸易以及其他的领域，美国就要按照发达国家的条件去要求中国履行它的义务和责任，这个于中国显然是不利的。众议院的法案不是太过可能影响到世贸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经济组织和金融机构对中国身份的认定，但如果被拜登总统签署的话，美国就可以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对中国征收关税。不过话讲返过来，美国如今对中国商品征收的高关税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标准，所以该法案更多是一种象征意义。而中国不愿意放弃发展中国家的身份，除了可以享受贸易优惠等经济利益的考量，还有地缘政治的因素。至于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自己看成是发展中国家的额头，如果晋升发达国家，就不可以再代表发展中国家去讲说话，与非洲等国家搞埋一起，而中国不代表发展中国家，在同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竞争中就可能得不到他们的支持，至少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力度就会减弱了。但是抛开各自的计算不论，中国究竟是发达国家定是发展中国家呢，也都取决于从什么的角度用什么的标准去衡量，角度和标准不一，得出的结论自然就大相径庭了。但说话亦都讲返过来，角度和标准亦都取决于目的是什么的。美国在向 WTO 举报中国为发达国家的时候用的是世界银行标准，后者认定一个国家为发达国家有四个指标，即人均收入高、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20国集团成员，该国出口占全球商品贸易的 0.5%， 四项指标只要一项符合，即为发达国家。中国四项指标已经占了两个了，多年来它的外贸总量位居世界第一，亦都属于20国集团的成员，因此在美国看起来，如果中国不是发达国家，现有的发达国家亦都多数不合格。但是世界银行对发达国家的这四个认定指标是不严谨的，除了人均收入这一项，其余三项基本是以经济总量做参照，尤其是将 G20 成员亦都算作是发达国家，难以服众。因为20国集团是在 G7 七国集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2008年全球發生金融危機之後，為應對危機，更好地協調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的關係，由美國牽頭，將全球20個比較大的經濟體組成一個集團，合作共抗危機，總不能夠將印度亦都歸為發達國家。另外，一個國家的經濟總量大，固然代表國力增長，但大就不等於強或者發達，這個本來就是基本的常識。很多國家大而不強，中國就經常這樣警告自己了。中國不認可美國提出的標準，多數中國人根本不會將中國看成發達國家，原因在於中國經濟雖為全球第二，但人均收入還是很低的。還記得李克強在前幾年的兩會上透露，中國尚有6億人每月的收入不足1000元人民幣的話嗎？因此硬是要向中國戴上發達國家的帽，至少中國人是不信的。但假如說美國看高了中國，中國人則很可能是低估自己，還是回到去何謂發達國家的標準或條件上來。除了世界銀行粗疏的標準，嚴格來說這個算不上是標準，並沒有一個權威機構對發達國家有一個權威的定義和要求。世界貿易組織相關條約將成員國家分為三類：發達經濟體、發展中經濟體、轉軌經濟體，但亦都沒有單獨對發達國家進行識別，對發展中國家雖有識別。可以採取的是自我聲明法，該方法的缺陷就是你盡可以聲稱自己是發展中國家，但是不是給予你發展中國家待遇，則是由你的貿易對象即優惠授予國家去決定的。所以 WTO 雖然認可中國發展中國家地位，美國就一直都沒有承認了。儘管並沒有一個公認的發達國家的定義和評估方式，但現實中被認為是發達國家的國家亦都得到大家的認可，很少有人會不同意他們不是發達國家。這個說明了在這些國家身上隱含著大家都同意的標準或者條件，他們構成了發達國家的要件。比如說到發達國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人均收入高，世行規定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13205美元是進入發達國家的門檻，跨過這個門檻不一定意味是發達國家，但跨不過顯然就不是發達國家。此外，通常使用的還有工業化水準、產業結構、科技水平以及經濟的國際化程度等指標。在大眾的認知中，發達國家一般生產力水平較高，產業結構先進，第三產業所佔的比重大過60%。外貿在世界貿易總額中佔據較大份額，以及擁有眾多的跨國企業，金融市場高度國際化，市場機制和市場體系比較健全。經濟發達、人均收入高當然只是發達國家的一個方面，教育先進、身體健康、生活幸福亦都是發達國家的應有內涵。聯合國開發計劃處編製了一套人類發展指數來到衡量一個國家發達與否，它主要是按照基於購買力評價計算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預期壽命三個指標加總和得出一個 HDI 指標，從0到1不等，超過 0.8 即定義為發達國家。該指數現在基本被研究機構和學者所接受的。人類發展指數看似是一個綜合的指標，但是還是將它作為一個單一的衡量標準為好。如果我提出一個評估發達國家的方式，會將人均的國民生產總值、人類發展指數、工業化程度、基礎設施水平、科技水平以及經濟結構及其國際化程度放在一起，去設置一組權重來到比較，看看中國處於什麼的等級。從人均的 GDP 去看，中國去年接近1.3万美元，逼近發達國家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標準下限。從人類發展指數去看，中國去年為 0.768， 排名79位，屬於第二檔的高人類發展指數組，距離進入發達國家的 0.8 差距還是很明顯的。 而在科技方面，根据中国经济学者的研究，虽然总体实力和美欧相差甚远，但正在快速追赶它的专利申请量、科技期刊文章以及独角兽数量已经超过或者接近美国。如2010年中国就超过了美日，成为全球专利申请数量第一的国家，2016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科技期刊文章发表数量第一的国家。全球独角兽企业去年的数量，美国242家排第一位，中国以119家紧随其后。考虑科技是国家实力的关键，中国在科技和科技产业方面的进步神速，尤其是在 5G 和 AI 产业上和美国属于第一梯队，再加上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优势，产业结构完备，世界唯一一个全工业体系的国家，制造能力强大，对外投资亦都数星世界前列。简单的来讲，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亦都不准确的。正确的讲法或许就是，中国既不属于发展中国家，亦都不属于发达国家，而是介乎于两者之间，接近发达国家一质，可称之为带有发达国家特征的发展中国家，总体上仍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但在几个关键的体现国家实力的指标上，例如是教育、非人民教育、研发、科技和制造业上，已经跻身世界前列。很大程度上，这个得益于中国的数量和规模优势，数量本身亦都会带来质量的提升。因此美国要中国提前从发展中国家毕业，进入发达国家队伍，并非毫无道理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律文撰写的一篇《中国究竟是发达国家，定是发展中国家》的评论文章。